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37章和第38章。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的记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毗拉、希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他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伏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约瑟的哥哥们往事件去，放他们父亲的羊。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事前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他就往事件去了。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丹去。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丹，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流便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流便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的父亲。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没药，要带下埃及去。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20舍客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流便回到坑边，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服回到兄弟们那里说，童子没有了，我往哪里去才好呢？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他认得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他吃了。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到了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舒亚的女儿，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她就怀孕生了儿子，犹大给她起名叫尔。她又怀孕生了儿子，母亲给她起名叫俄南，她父又生了儿子，给她起名叫施拉。她生施拉的时候，犹大正在基西。犹大为长子尔娶妻，名叫他玛。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犹大对俄南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叫他死了。犹大心里说，恐怕施拉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就对他儿父他玛说，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等我儿子施拉长大。他玛就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过了许久，犹大的妻子舒亚的女儿死了，犹大得了安慰，就和他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庭拿去，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有人告诉他玛说，你的公公上庭拿剪羊毛去了。他玛见施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她为妻，就脱了她做寡妇的衣裳， 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体，坐在亭南路上的伊南印城门口。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因为他蒙着脸。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他原不知道是他的儿妇。他马说：“你要与我同寝，把什么给我呢？”犹大说：“我从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打发人送来给你。”他马说：“在未送以先，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吗？”他说：“我给你什么当头呢？”他马说：“你的印，你的带子和你手里的杖。”犹大就给了他，与他同寝。他就从犹大怀了孕。他马起来走了，除去帕子，人就穿上做寡妇的衣裳。犹大托他朋友亚杜兰送一只山羊羔去，要从那女人手里取回当头来，却找不着他，就问那地方的人说：“伊兰印路旁的妓女在哪里？”他们说：“这里没有妓女。”他回去见犹大说：“我没有找着她，并且那地方的人说这里没有妓女。”犹大说：“我把这山羊羔送去了，你竟找不着她，任凭她拿去吧，免得我们被羞辱。”约过了三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妇他玛做了妓女，且因行淫有了身孕。”犹大说：“拉出她来，把她烧了。”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对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请你认一认，这印和带子并杖都是谁的。”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意，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他玛将要生产，不料他腹里是一对双生。到生产的时候，一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收生婆拿红线拴在他手上，说这是头生的。随后这孩子把手收回去，他哥哥生出来了。收生婆说：“你为什么抢着来呢？”因此给他起名叫法勒斯。后来他兄弟那手上有红线的也伸出来，就给他起名叫谢拉。
今天我们要来读创世纪37章和38章。其实这是神对雅各生命当中借着孩子更细腻的来修剪他。所以亲爱的家人，有时候我们真的会面临到一种情况，神好像借着我们孩子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来制作我们，来修剪我们。你就要去看见神其实不单是在我们的生命要成全我们，也是借着孩子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帮助他们踏上神荣耀的命定。或许过程当中孩子的不成熟，孩子的软弱，孩子所造成那些的麻烦，让我们这些父母亲真的很心痛。但是透过今天创世纪37、38章，你就发现如何为儿女祷告，帮助他们踏上命定，就何等的重要。37章，我们先来看第一节：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一开始就提醒我们，迦南美地是神赐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但雅各到了希伯伦，但是这仍然称为寄居之地，就表示这个世界上只是我们寄居的，不是我们永久的住处。我们永久的住处在永恒的新耶路撒冷。所以教导我们，我们为儿女的教导也是如此，我们生命的一个观点，我们生命当中的价值也是如此，我们都是寄居在这世上的。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哈，这边是说雅各的纪律，但后面接的是约瑟的一些的事件。所以雅各他的生命这时候他还不完全成熟，神要借着他的孩子们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借着约瑟的被出卖，甚至是我们到了38章讲到犹大他里面的一些的恶毒，他里面的一些的不公义，来制作这个人。所以神也就借着孩子成全雅各，神也借着约瑟的提升，犹大的承担，也来高举雅各。所以把雅各跟他12个孩子连结在一起，这就是神的一个特别的制作。一开始约瑟就做梦，做了2个异梦。我们不要小看异梦，甚至我们不要小看孩子做的异梦。在使徒行传特别说到，年长的我们可以做异梦，孩子们可以见到异象，凡有血气的都可以说预言。所以我们要不断的为孩子祷告。你在祷告当中你有没有看见什么啊？你在祷告当中有没有听见什么啊？甚至是你在夜晚做梦，神有没有向你显现吗？当然我们不是依靠这些，我们靠的是我们的孩子扎根基在读圣经的上面。但这个时代神用多方多面的方式对我们孩子说话，不要小看，因为孩子的灵是这么的清澈，他们很可能常常可以看见神的使者，神的家中在教会当中的运行运作的过程当中，教导我们的孩子学会认识神的超自然， 是在生活当中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让孩子从小就敏锐于圣灵的工作，敏锐于神差遣使者、差遣天使在他们身旁那些的工作。所以约瑟的异梦其实是帮助他，好像在与哥哥的之间的关系有摩擦，与父亲之间的关系，父亲也责备。但是你会却发现到一件事情，十一节，哥哥们都在嫉妒他、厌恶他的时候，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亲爱的爸爸妈妈们，不要厌烦，你千万不要厌烦孩子们之间的有摩擦和冲突，孩子这边有嫉妒，孩子之间还能够有吵架，孩子之间好像有增进。做父母亲，我们就说：“哎呀，烦躁，不要吵了，好想赶快把这些的事情解决。”你要细腻的让你的灵敏锐过来，神是不是有借着这个环境制作我的孩子？神是不是有借着这个环境正在帮助我的孩子踏上命定？神是不是要借着这件事情使我这个做父母亲的灵苏醒过来？亲爱的家人，这很重要。约瑟对哥哥讲述他的异梦，招来哥哥的嫉妒，反而成为神要借着他的哥哥打发约瑟被卖进入到埃及，踏上神的命定。这是整个神对以色列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的启示，以色列人要到埃及这个地区受苦400多年。所以神借着雅各的成熟之后，然后要借着他的孩子们来制作雅各，借着约瑟的梦来成就神在约瑟身上的命定，更是成就整个以色列荣耀的命定。所以不要小看，也不要厌烦，甚至不要觉得很愤怒去处理孩子之间的问题。很有可能神在这个环境当中对你的灵在说话，让你的灵可以苏醒过来。他的父亲就把这话存在心里，灵就苏醒了。约瑟就去往哥哥们往世界的地方去放他父亲的羊啦。雅各就做一件事情，打发约瑟去看哥哥们。那约瑟在走的路上就迷了路，遇到了一个人，就告诉他：“哦，你要往这个地方去，往多贪这个地方去。”哥哥们看到这个做梦来的，就想要杀害他，就把他丢在坑里。当时大哥流便走了嘛，可能去雇羊了。那这些的兄弟们就说：“把他杀了吧。”有人就说：“哎呀，不要杀了，我们可以拿到钱吗？我们拿不到钱嘛，对不对？那就刚好这时候有以实玛利的商人卖香料的人要前往埃及，他们就刚好出现。你就可以看见，好像是人的恶，好像是父亲的疏忽，明明知道兄弟们有冲突，怎么还把这个约瑟去看哥哥们呢？那这个孩子走路走到半路会不会迷路呢？有人指引道路，哥哥们想要杀他，反而其中还说：“哦，我们千万不可杀他。”流便讲话，大哥讲话了哈，不可以杀他。最后把他商人出现了，卖到商人的手下。所以亲爱的家人啊，神在环境当中每一个看似困境当中的倒霉事一个发生的时候，其实神在帮助我们一步踏上的命定。你生命当中有没有发生一些倒霉事？有可能就在前几天，可能你过去就发生一些倒霉事，而且倒霉事是接二连三的发生啊。一回又是我经济出了问题，就在我经济有难处的时候，孩子又生病，可能孩子又生病的时候，可能我的车子又出了状况，哇，车子出了状况，可能房东又不再租我们房子了，啊，这时候工作呢又有极大的挑战，就在这时候呢，爸妈身体又不好，你会发觉所有的倒霉事一夕之间全部都来了。我们就是说，神啊，你在做什么？神啊，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雅各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是发生在约瑟的身上，约瑟所经历到的每一件事情让雅各的灵要开始苏醒过来，约瑟的灵也要苏醒过来。约瑟此刻他并不知道他正在要踏上神在他生命当中命定的每一个计划，但是你会发现去找哥哥，半路迷路，被哥哥所害，刚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些商人出现，全部都是神很刻意的安排。整个过程你就发现神清清楚楚的带领，神清清楚楚的带领。犹大说：“不要害他，杀了他，尝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感觉到这个犹大还没有义气的，我们在下一章就会读到犹大。其实犹大生命当中有好多的污秽，好多的败坏，神要把它暴露出来，因为神要让犹大踏上命定。 神借着这个约瑟所遭遇到的每一个痛苦，神在制作约瑟，同时神也在制作雅各。所以你再看第32节，打发人送到他父亲那里去，我们捡了这个，请你认一认是你的儿子的外衣不是。当初雅各也是用的肉、山羊羔的毛皮去骗他的父亲，今天他的儿子也用这个沾了血的外衣来骗他。你就发现神对雅各真的是毫无任何的保留，所有一切的罪过一点一点的挑出，细腻的对付他。你会想到，哎呦主啊，你会不会这样也对待我啊？神啊，你会不会也用这个孩子来对待我啊？亲爱的家人，我不是要让你带来一个对神的恐惧，你必须要对神产生一个敬畏和爱。神细腻跟爱我们爱到一种地步，不要任何我们过去隐藏的恶、隐藏的罪还随着我们带到永恒的将来。因为在审判台的时候，我们会站立在神的面前，那日我们已经没有机会为过去的罪恶、过去的错误，我们可以悔改在神的面前，我们会失去许多的荣耀、祝福和冠冕。所以神在我们今世的时候细腻的对付我们，好像好多麻烦事突然来的时候，你真的就是感恩，就是赞美主，我有没有需要改变的，我有没有需要去悔改的，我有没有需要去饶恕的，我有没有需要去赦免的。主啊，引导我该去道歉的，该去求和睦的，该去饶恕的，该去赔偿的，你就去做。因为我们那一日站在基督审判台前的时候，因着我们一件一件的在神面前细腻的被对付，神真的就把他的荣耀的冠冕、公义的外袍、喜乐的外衣、圣洁的细麻衣都在为我们预备。所以说，我哪知道这些事，借着等候神，神会清楚的告诉你，让你的灵苏醒过来。所以雅各过去怎么骗，今天他的儿子就怎么样的骗他。所以雅各的心就撕裂，他说撕裂，约瑟被撕碎了，被撕碎了，其实也是他的心被撕碎了，被撕碎了。你看第36节，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神早就已经向亚伯拉罕预言，他的后裔要被带到外邦之地，直到迦南这个地区的人恶贯满盈的时候，以色列人才要回来征战，将这些迦南七族赶出去，承接神的应许。所以约瑟被他的兄弟所嫉妒，约瑟被卖到这些的商人的手里，约瑟被卖到埃及护卫长波提法的家中，每一步都是逐渐的踏上应许，踏上应许。所以亲爱的家人，你不要觉得别人怎么那么顺，我怎么那么苦，别人怎么那么顺利，这么简单，我怎么好像几经波折。其实这正是表示你正在踏上命定的时候。你就要祷告，主啊，如果我诚诚实实的活在你面前，在你面前我没有任何的黑暗，我也没有犯罪，我就是一直活在你的光中，主啊，为什么生命的道路还是充满着挫折，还是充满着挑战呢？我希望今天透过创世纪37章来鼓励你，你正在踏上神的制作、神的命定、神的应许和神的荣耀的里面。你会羡慕别人的路好顺哦，真的像以撒一样承接应许，哇，当个真儿子好羡慕哦。我的生命道路怎么充满那么多的挫败，这么多的挑战？是的，我有些的软弱，神要修剪，但神的修剪会不会太过了？你不要这样一个错误的认为神的手永远是正确的。你就会发现在你生命的道路里面，神正在一步一步的预备你踏上命定。所以说爸爸妈妈们的，我们要为我们的儿女祷告，他们生命里面遇到一些的挫败，遇到一些的挫折，遇到一些人生的挑战，你不要做爸爸妈妈很快去出手，我来帮你，我来救你，我来带领你。你很可能就是拦阻神命定计划的人。你应当安静下来祷告，主啊，我当怎么做？主啊，我的儿女遭遇到这些挫败，主啊，你要我怎么做？引导我，带领我。雅各这么溺爱约瑟，约瑟受到一点点伤害，雅各绝对第一个跳出来。所以神要成全雅各，神要成全约瑟，就把他们两人完完全全的分开，让雅各的心必须要单独的来面对神，约瑟也要单独的面对神。所以你的心越向神靠拢，我们越得回孩子。你的心越向着孩子，神有时候甚至会把孩子抽离，因为神要成全他，神也要成全你。为我们的儿女祷告， 踏上命定，不要太快出手，一直要知道神的旨意，也知道神怎么带领。38章讲完了约瑟，38章讲犹大，你就发觉在第二节，犹大离开他的弟兄，不跟他爸妈住了，不跟他爸爸住在一起了，跑去哪里了？亚杜兰洞那里，跟迦南人苏亚的女儿娶她为妻，一同生活。就发觉犹大其实并没有要跟着爸爸的信仰，而且你也发现从后面犹大生了孩子，他的两个孩子啊，在耶和华的面前都看为恶，你就看到犹大其实也不是一个好好教导孩子敬畏神爱神的人，因为两个孩子在神的眼中都看为恶，所以我们不知道尔到底是做了什么，但他在神的眼里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犹大的心都还没醒过来，他就说，那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啊，向他敬你为弟的本分啊，为你哥哥生子立后啊，这是当时的习俗。如果哥哥过世了啊，也没有留下孩子的话，这个产业就没人继承了啊，所以他们必须要弟弟要顶上啊，与嫂子同房，让嫂子可以生下孩子，然后他们的婚约就不会再继续，这个孩子就可以成为承接这家中祝福的人，拥有产业，拥有祝福。但是你看这个弟弟，第九节，恶男知道生子不归自己，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他不想给哥哥留后，他想要吞下他哥哥长子的产业，这双倍的产业啊。这个嫂子大嫂啊，他也不想好像为他负责任，所以他们在同房的时候移在地，射精在这地上。恶男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所以你就发现尔跟恶男这两个孩子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他们不尊重人，他们也不敬畏神。所以从犹大这个人的生命，我们真的可以来看，他里面有一个凶恶，他里面有个诡诈，所以他在卖弟弟的这件事情上也显露在他孩子们的身上。所以尔跟恶男，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让神看为恶，以至于让哥哥死，那弟弟做了这件事，神也愤怒让弟弟死。所以这两件事情其实并没有让犹大的灵苏醒过来，所以神也要成全犹大，因为犹大是被定义拣选的，因为长子流便他已经行淫，所以失去了长子的祝福，这个家长子不知道现在是谁了，承接长子祝福的不知道是谁了。还有老二老三利未和西缅在示剑城两人用计杀掉了整个示剑城，老二老三也是一个残忍的人啊，这个残忍到了创世纪49章为孩子祝福的时候，雅各都还没忘记，还害怕这两个残忍，他们还希望这两个孩子将来都不要在一起，因为两个孩子联手都不会搞出来什么事情啊。老四犹大呢也没有敬畏神，所以他下面的两个孩子死掉。所以雅各的教育的问题跟孩子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神要在使他在希伯伦这段时间好好的去思想跟对付。孩子会离开，但神的手仍然在孩子们的身上。约瑟离开了，神会制作约瑟。犹大离开了，神也会制作犹大。所以做父母的，我们真的要迫切为孩子祷告。孩子长大了，你不是就安心了？孩子长大了，孙子有了，你要一直祷告在神的面前，主啊，让我的孩子在你面前看为善，让我的孩子在你面前看为义，让我的孩子，我的孙子，我的后裔在你面前蒙你的喜悦，让我的孩子敬畏你，教导他们的儿女，教导我的孙子孙女，教导我的外孙外这个外孙女敬畏神，侍奉神，爱神。这就是我们这些做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责任啊，这就是我们要去教导他们。这时候犹大就说，我害怕我的这个小儿子也死了，那所以他就随便对他的儿媳妇他妈说，你去你的父家守寡，等我儿子斯拉长大，他再去娶你，我为你留后。发生没多久，犹大的妻子也死了，犹大得了安慰，这个安慰就是指那个哀伤期，为太太守丧期已经过了，他们就到亭拿去剪羊毛的地方那里，那时候应该是在三月，因为是生小羊的时候，剪羊毛可以让母羊去多吃草，羊毛在夏季的时候长出来的时候会比较丰盛， 好，在冬季御寒，所以这时候他们去剪羊毛啊，去那边去看，就可以帮助这个羊长得更大更茁壮。他玛那时候看到色拉长大已经成年了，没有娶她的意思，所以他玛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脱去他寡妇的衣裳，因为当时的寡妇有个记号，就啊，他是一个结过婚的人，但先生死了，所以他的衣服可能是以深颜色的为主，他的头上要戴一些的头饰，表示他是一个寡妇，蒙住脸，遮住身体，坐在亭拿路上的因拿应城门口。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因为他就蒙着脸。犹大就说，转到他那里去，对他说，就什么，小声的对他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那说与我同寝，那请问你要给我什么？金钱吗？印，一个抵押品，随身带着一个，当时一个盖章，可能是一个绳子，或者是一个印，上面一个雕花啊，用铜或者是用银所制作的一个雕花，来证明你是哪一家人的。因为他们一定会带印，要给那个羊盖印嘛，表示这个羊是属于他的嘛，表示犹大有产业的哦。犹大是蛮富足的哦，所以他两个孩子死掉，他说我两个孩子死掉了，我有两个守寡的儿媳妇，那这怎么办呢？这不行嘛。那等我的小儿子长大了，当我的小儿子长大，难道他要娶大嫂，难道还要娶二嫂吗？那不行，这样子我给我的孩子带来幸福。犹大里面有很多的私心的，恶男的太太就发觉尔的太太这个长子的媳妇，他要神的产业，他要，你看在这段你看不到恶男说话，恶男的太太说话，你看到这个他玛说话，他们说我要产业，我一定要得着产业，所以神悦纳这样的一个心，所以神看见他玛要的这个心，所以神就祝福了他玛。虽然他的手段跟方式是错误的，但神人也祝福他，所以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你竭力的要进到神的国，你竭力的要神的产业，神会制作你，神会修剪你，神会引导你，让你成熟长大。果然交易完成了，所以他要把他的印给拿回来啊，所以他就用羊去付。但是你要知道啊，在妓女这个字，我们看中文有点看不太出来，但是如果你去看希伯来文的话，这个妓女有两个不一样的使用，一个叫做出卖肉体的妓女。在当时在伊拿应城这个地方，其实并没有这样的一个个人的出卖肉体的妓女这些人，因为迦南人他们的淫乱不是说我花钱去招妓的淫乱，所以妓女有两个字，一个叫做出卖肉体的妓女，另外一个就是在巴利的庙中，亚斯他利的庙中，借着庙妓，借着祭祀，借着行淫，借着淫乱啊，来献祭。这个庙祭是当时迦南人常在做的一些事情，他们认为这个叫做圣洁啊，这是错误的概念，他们认为这叫圣洁。所以迦南人有一个很奇怪的价值观，他们非常的排斥拒绝跟这些为了肉体，要为了赚钱而出卖肉体的妓女，但他们崇尚跟高举，把你的肉体卖给神明，把你的肉体行淫卖给神明的这些庙妓，在当时的伊拿应城并没有这两种妓女，连庙妓也没有，连妓女也没有，因为这是一个必经之路啊，不是一个小镇小城，那个地方都是在放牧羊群的，所以难怪当犹大说，哎，你们帮我去找这个庙妓哈，找庙妓当然找不到了，连这个卖肉体的妓女你也找不到，所以犹大这句话是很诡诈的哈。犹大就托他的朋友亚杜兰人去送一只山羊羔，又从那女人的手里取为当头，却找不到她，当然找不到啊。所以当地人就说，因拿应路旁的妓女在哪里？他们说因拿应路旁的庙妓在哪里？他说这里根本没有庙啊，哪来的庙妓？就回去见犹大说，我没有找到她。那地方的人说，这里没有庙妓，因为那里根本没有庙，所以那里不会有庙妓。所以你看犹大很诡诈，他与那个出卖肉体的妓女行淫，但是他叫他的朋友送羊回去是要找谁？找庙妓。所以会让他的朋友认为其实犹大 不是去这个行营，犹大只是参与了当地的偶像的敬拜，这是当地的每一个男人都会去做的事情。犹大很诡诈，但神要把他的诡诈给暴露出来。你再看看24节，三个月之后，有人就告诉犹大，你的儿父他玛做了妓女啦。这边做的不是指妙计，是那个出卖肉体的妓女啦。行淫有了身孕，犹大说拉他出来把他烧了。看到没有，三个月之前才犯了行淫罪的人，现在站在公义的位置上面，站在圣洁的位置上面，要惩罚行淫的人。犹大就是这样的人，其实我们也是。我们也好像我的罪 我觉得啊隐藏啊没有被发现，好好，但有人犯罪被暴露出来了，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我们里面的诡诈其实跟犹大没什么两样，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如果今天我们遇到我们的孩子很诡诈，我们遇到我们的孩子里面充满着谎言跟欺骗，我们看到我们的孙子孙女他里面有诡诈，许多的那种偷窃甚至那种欺骗的行为在里面的时候，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不是先责备他，我们第一件事要先悔改，赦免我，我里面有这样的恶和罪，赦免我，我们要好好的教导我的儿女，赦免我，我们要好好为我的儿女祷告，敬畏神，活在神的面前，圣洁的活在神面前。所以犹大也在往下，他跑到了伊拿印城，约瑟也在往下，他在往埃及，所以两个人都在往下。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啊！当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他说这个东西是谁的，我就从谁怀了孕，果然是犹大。所以犹大说他比我更有义，他不是说他玛没犯罪，他只是说他玛跟我一比起来他比较有义，因为我没有将我的儿子示拉给他。所以犹大也负起责任啊，接纳了他的媳妇，怀了他的种，但是犹大开始不再与他同寝。这是什么？犹大也知道自己要去承担这个责任，自己的儿媳妇竟然从他自己有了孩子。所以亲爱的家人，你会觉得哇，这都乱人，这个神的百姓，神的选民，承接应许的这些人，怎么私生活这么混乱，这不跟我们这个时代不一样。从亚当那个时代一直到现在，神的律法，神的道，神在生活上的要求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而在当时那个社会的当中，人性甚至是在道德的标准还没那么高的时候，神不是用那种高的标准去要求他们。但我们越来越明白律法，越来越在这个世代当中，神道德的标准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因为神正在启示他自己，因为神怜悯我们在生命当中还不那么成熟，所以在当时神也怜悯甚至是也接纳他们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千万不要认为哇，当时神的百姓的生活怎么那么乱啊，那我现在或许过得乱一点，我有婚前性行为，我可能 有堕胎，我可能有乱伦，神也接纳我。不是哦，不是哦，神在旧时人还未开化的时候，神对他们的接纳跟神现在整个世代的律法的教育的开化到现在，神的接纳是完全不同。神的属性，神的话语，神的律法已经完全的显明，你不可以拿旧时的时代跟我们现在这时代来做一个相比，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果然27节到第30节，阿玛怀孕也生了双子。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哥哥本来已经出来了，绑了个红线了，这头生了，结果呢手又缩回去了，变成弟弟先抢着来了，弟弟的就给他取名叫做法勒斯，那后来哥哥也后来出来的叫做谢拉。他嘛有自己的追求的方式，自己争夺的方式，靠着自己的计谋得到了后裔，但神仍然有应许，还是在犹大的身上，在雅各的家族当中。所以犹大后来他们承接了这个祝福，谢拉跟法勒斯，神拣选法勒斯，所以大卫是从法勒斯这个血脉而来的，耶稣基督也是从法勒斯这个血脉而来。所以人有人的安排，人有人的喜好，但你会发觉从以实玛利跟以撒，以扫跟雅各，其实你再到后面是流便是长子犹大跟约瑟，以及是犹大的孩子法勒斯跟谢拉，就发觉都是出于神的拣选。所以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祷告，主啊拣选我的孩子，主啊拣选我的儿女，拣选我的后裔，在你的国度里有份。主啊，我祷告我里面的恶， 我里面的这个软弱，我里面的败坏，不要遗传到我孩子的身上，叫这个咒诅在我生命里面就完全的停止。在基督里，我就是个新人，咒诅主你已经为我背负了。我的儿女要承接的是福杯，我的儿女要承接的是你的祝福，让这个咒诅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被消除消磨了。我们就这么祷告，我们的儿女就会踏上他们的命定。我们也不要太急着去出手，多为孩子祷告，让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制作是清楚的，是清晰的。我可以踏上命定，我的儿女，我的后裔也都踏上神荣耀的命定。